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有无尽的恩典，因为你有厚美的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跟随你，来服侍你。愿主你的恩典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来数算，来经历。也谢谢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将你的恩典分享出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同得你的造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感谢主，我就归来了啊，完成了这个神带领的这次宣教的这一个侍奉三个礼拜的时间，跑了一些的地方，去了上海、福建、陕西、湖北、北京、东北，再平安的回来，绕了一大圈，特别是在这个很敏感的这个时候，能够比较安全的这个返回来，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要灵巧像蛇，但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像蛇也没有用，神的恩典能够把我们全然的带回来。那在这次的这个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有预期的这个计划都完成了，然后呢也超过了很多的预期。我在东北的服事呢，本来是要针对教会的同工，但是这次呢有20几位神学生，他们刚刚从外地呢转到这个东北这个地方也来参加这个培训。然后我在东北的培训呢，刚好讲的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那这对于神学生来说非常的重要，他们在这个学习神学来奠基最基本的根基的这个部分，这两件书是很重要的。我本来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一直没有机会，那这次上帝呢成就了这次的这个事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上次回国的时候呢，我要讲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教会同工特别交代我，他说呢，你们把讲课的录音呢把它带回来，网站要更新一下，因为太多年了，要更新。结果我去了以后呢，我用那个小录音笔放在那边，我准备录音，那每次我讲课的时候呢，我都忘记，讲了一段才想起来，开了，开了以后讲完以后呢，又忘记关，所以呢失败。那这次回去呢，我在东北呢讲哥林多前后书，还讲罗马书，那这次呢录音非常的顺利。因为在我服侍的那个场地呢，它有一套音响设备，这个是在国内在培训地点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呢，又有一个专门的人帮我录音，所以我这次呢把这两个呢全部都录好了，回来以后跟同工可以顺利的交上，很感恩。那这些都是特别的恩典。那在这次服侍的当中呢，有很多的感动啊。包括今天的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的第一章的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写给罗马信徒，要兼顾罗马信徒的。那罗马信徒在信主以后呢，他们有很好的信心，但是在生命的兼顾的上面呢，他需要保罗所写的整卷罗马书。那整卷罗马书呢，讲的是因信称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这是保罗写罗马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保罗整个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让他们归主；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教导圣经的真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保罗在整个宣教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也是重心最大的，花时间最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的感动。我回国宣教呢，我做的主要是第二个部分，是向没有信已经信主的人给他们传递圣经真理的教导。那这个传递圣经真理的教导要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让信徒的这信心生命呢可以得到更加坚固。那这个对于所有信徒来说呢都是相当重要的。在罗马书的一章的这个8到15节这段经文的当中，它有点到4个要点，怎么样让信徒的生命可以坚固。1章8节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能够坚固 他信心的生命的首要根基是他们要有信德，要有很好的信心作为根基，这是第一个部分。后面九到十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那里去。能够兼顾的第二样是上帝不断地差派工人，要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后面十一到十二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能够建立坚固的信仰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透过保罗所传递的他讲到属灵的恩赐，是全备的圣经真理。那在这样一个传递的过程当中，那些的信徒才可以很坚固，保罗也因此和他们彼此都得坚固。后面十三到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后面第四样是讲到肢体当中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立，也是我们信仰生命得坚固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这几个方面都在我这次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体会和大家来分享。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我们知道罗马书的主题是讲因信称义，是对因信称义最全面的那个诠释。那罗马书的对象呢是罗马的信徒，写给他们呢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清楚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灵命呢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是透过整卷罗马书的教导。那我们了解当时的罗马教会都是外邦人，是第一代的信徒。那第一代的外邦信徒他们有很沉重的外邦背景的特点，他们生长在一个异教的异文化的背景的里面，所以他们在建立信仰上面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异教背景呢会影响他们容易落在迷信和封闭主义的里面。第二个是异教背景异文化的背景会让他们容易落在苦修靠自己修炼或者叫做律法主义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希腊文化当中的那个享乐主义放纵主义，让他们容易落在这个里面。所以在外邦背景的当中能够建立起一个纯正的信仰所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包括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灵恩的成功神学的流行都是异教背景的侵蚀所产生的影响。那为了建立他们，保罗要写罗马书，要写这段圣经的真理，让他们能够在真理的当中得建立。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呢，他开始从他们信仰的根基开始做鼓励，然后告诉他们保罗写这个书信到底怎么样可以建立他们。他说，第一，我靠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这个第一是首先的意思，首先是什么呢？保罗先肯定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同蒙恩的。罗马教会罗马的信徒不是保罗传福音建立起来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就有罗马来的那些的人，他们在五旬节有的人信主了就回到罗马建立了罗马的教会。那我们熟悉的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亚居拉海居拉他们就是从罗马来的。那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去过罗马这个地方，但是他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带着这个责任要写罗马书给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生命。他后面的经文说呢，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那这个感谢保罗特别提到这个感恩这个点，他没有去传福音，他为他们感恩，他没有去传福音，那竟然罗马外邦信徒可以信，在当时那个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里面他看见 信徒的生命能够建立，首先是上帝的恩典引导他们。在当时罗马，他们所信耶稣的时候很不容易，一个是沉重的异教背景，另外一个他们是少数啊，好像这个时代我们传福音经常说，你看很多人信主了，很多名人信主啊，啊，这个信仰影响了历史很多年的啊，让我们去信他。在当时呢，不是，在当时外邦背景的当中，能够信耶稣的是少之又少。然后他们还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所谓基督信仰的鼻祖犹太人，很多人是不信耶稣的，而且还逼迫信耶稣的人，那真是很要紧的一个地方。然而在这个条件下面仍然被建立起来，仍然有很多人信，那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那这个恩典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这个是建立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我这次回国啊，很有感触哈。啊，在国内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恶劣的环境的里面，我看到很多的信徒，他们很热心的追求的。啊，我在东北，我说刚才提过了，有20多个神学生，你们大概呢都很难猜这些神学生的年纪。这些神学生呢，我跟大家说哈，20几个都是30岁以下的，有2001年生的。有2002年生的，有2003年生的，15岁、16岁、17岁，他们就参加神学培训。你看见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做成这个事情。能够在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的里面，像03年生的，我女儿03年生的。不要说读神学，他现在信仰的情况还马马虎虎的。那我就看那个小孩子，他们可以到这边参加培训，那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奇妙的。那保罗接着说，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上帝的恩典所推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信德。罗马信徒有很好的信心，有美好的信心，那个信心是我们能够真正建立信仰生命的根基，是非常宝贵、极其宝贵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点上呢，在国内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真的是可以看见信德这个事情对信心的那个坚守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信德，你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属灵的生命。那这个信德，美好的信心，单纯的信心，那个内涵是指向那个救恩真正天国永恒的盼望。有了这个信德以后，他才会脱离那个迷信的东西，才会真正不追求地上功利的事情，才会真正越过那个心灵的鸡汤，能够真正进到福音所指向的永恒的盼望的里面。我这次在国内啊，特别是在陕西啊，有一个大学的一个教会啊，我不讲这个哪个地方哪个大学不能讲啊。那个大学的教会呢，很多是大学老师，有很多人呢在社会的里面是非常有成就的。那我看见他们的信心是很单纯、很坚定，我可以说叫做信心。所以在那个教会的里面呢，我很有感触。我说上帝呢，他的能力太大，他把很多骆驼呢塞过了针眼。上帝在中国做了非常大的事情，能够在那样一个环境的里面，那么多人，那样一个社会背景的，他们如此带着单纯的信心去追求信仰，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些人他们的知识很丰富，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但是信心却很单纯。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个真是信德。那有了这么一个信心以后呢，他们对迷信、对灵恩、对成功神学有强烈的这个过滤性。所以在那一个教会的里面，你要讲成功神学呢，基本上没有市场。那基本上讲的人呢，都没有听的人成功，所以呢，你也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在那个环境的当中，看见那个信德，那个是被整个的生命的改变和信仰追求的那个本质的转点，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信德是对福音的一个真正的相信，
是对福音盼望的一个真正的追求，那个追求会让我们整个信仰真正产生本质性的那个改变。在约翰福音6:27，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这句教导如果没有那个信德，你很难做得到，但如果他真正有那个坚定的信心，那个单纯的信心，他真的是可以追求天国永生盼望，他真正可以脱离对地上的那个财富的追求，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转变。那有了这个转变以后，才有这个应许在他们信心建立的里面成为根基。提多书3:7说，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那个信德所建立起来的信仰，那个永生的盼望是非常重要的，成为后嗣的那个印记。没有那个信德很难建立起来。那我今天在讲布道班的时候，讲这个洗礼班，我也和廖希的人说，我们华人背景信主信了以后，我们能够真正建立起那个永生的盼望是不太容易的，但是这个信仰所建立的就是那个盼望，是凭着那个盼望成为后嗣。那这个盼望的根基是什么？是信德，是一个真正的美好的那个正确的信心。那在这个点上是很重要的啊。当然在国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德哈，信耶稣迷信的也大有人在啊，带着功利的心只有今生盼望的人也很多，甚至也有些人啊，为了自己的野心啊，在教会里面敛财的也有啊。中国太大了，那很多的教会啊，很多的地方良莠不齐的事情呢也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从这里面看见那个信德的事情，上帝的那所做成的事情，对我们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要问，如果他们已经有信德了，为什么保罗还要继续跟他们去写罗马书？他有很好的信心，他有美好的信心，为什么还写罗马书呢？那这个是在保罗宣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个要点在哪里？有了信德以后，在那个根基上面要有真理的建造。那这本身也是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了信德，他们还要听耶稣所吩咐的，那还要遵守耶稣的教训。那这个教导在约翰福音8:31-32里面也在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整个信德和真理的教导上面，这两样的结合是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叫一个完整的福音，也是我自己回去宣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在国内的这个服事呢，我自己的观察，为什么国内的人会有比较好的性格呢？上帝的恩典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在哪里呢？另外一部分我想可能是国内在几十年前的那一批的前辈，他们有非常好的信心的榜样啊。我这次回去看见他们经常也会提到宋尚杰、黄明道啊、林献高，我们这些很多人在原相诊啊、谢摩善，很多这些的前辈。那这些前辈呢，给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有很好的榜样。那在这个榜样的里面，他们的信心所建立的那个扎实、那个单纯，是真的是很美好。那这一个点是他们能够被建立、能够真正被神使用的很重要一个根基。如果他们有了这个信德，再加上真理的装备，我叫做如虎添翼。那没有这个信德，那就不一样。所以我这次回去我问他们啊，我说我对国内的看法，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对我们加拿大北美洲有什么看法呢？那些传道人，我至少我接触，他说那个我感觉你们比较注重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啊，他们就到此为止，点到为止了哈啊，我了解这个意思。那这两样都很重要， 如果没有信德的根基，没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只追求学位，只追求一个所谓圣经的知识，那在真正的生命的坚固建立上面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个是我们在加拿大我们需要好好反省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我们这个加拿大，在北美洲，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有学位有硕士有博士的，他们在牧养上面，在自己的属灵生命上面都有很多的困难。问题出在哪里？单纯信心，那个信德的根基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没有，那他在自己的生命的建立上面就比较困难，甚至自己都停留在一个属灵的肤浅婴孩的阶段。那期望他们能够去建立信徒，牧养信徒，让信徒能够成长，那就比较困难。所以在北美洲的教会的里面，可能可以看到很多我叫做哥林多现象。然后这次回去教哥林多前后书，我特别讲到哥林多现象。那我给他们举例子，我说呢，这个现象在我们那边可以见得多一些。没有信心的根基，没有单纯的美好的信心，单单有一些的学位，一些的学识，实际上在信仰的上面还是肤浅的，会落在一个纷争的里面，那这个是问题。后面保罗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那个信心的坚固的途径，保罗在里面他提到了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保罗是上帝所感动的，保罗是上帝所差派的。差派他做什么呢？要把福音的真理传递出去，要建立真正属于神的人。那这个建立是必须要从神所差派的工人来。那这个是我在国内服侍的当中的很重要一个负担。我很盼望在国内可以在神国的工人上面能够做一些的事情。前段时间我接到一个信徒的电话，那信徒跟我说呢，那受洗以后呢，很多年生命不改变，仍然活在这个罪人的里面，很痛苦。他说这个上帝是不是真正拣选了我？我说呢，上帝绝对拣选了你，否则呢，你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也不可能受洗成为信徒。问题呢，不是出在上帝的拣选，问题是出在你得到教会的牧养。你有没有在教会的里面真正得到真理的牧养？是不是真正得着了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在你生命当中的更新改变？你是不是有真正健康的教会肢体的生活？这个是要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就停留在那个起点的上面，在属灵上那就是婴孩，没有办法能够成长起来。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他，怎能信他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回国我去培训的这么一个负担。在国内呢，新生代的这个传道人，他们的特点是很有才能，很有口才，知识各方面都很完备，但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纯正的圣经，完备的福音的真理，需要更加清晰的、全面的，能够明白圣经，并且教导圣经，不要再落入一种僵化的神学的里面，不要把神的活泼的圣言讲成了一个死的僵化的神学理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有预备。我这次回去，我教他们圣经，就是教我们在教会教过的主日学，一模一样。我在教会怎么教主日学，我回去就怎么教那边的传道人。那这件事情实际上在多年前，我就有这个感动，上帝有这个预备。我怎么回去国内服侍？我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感动，那我要做什么？我做哪些的内容？上帝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国内在真理上的需要。他们的信心信德很好很多我是受他们的鼓励的，但在真理的学习根基上面他们有困难。然后在多年前，我就摸索预备教主日学，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教，我看见神的话出去在我们教会信徒生命当中产生作用，我看见那个果子结出来，我知道这个路是对的。 然后我把带回去去教他。那在这种教导的里面，我相信一定会有果效。上帝预备这件事情。保罗接着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那上帝有预备，也必定会有差遣，有差遣也必定会有使用。所以在国内我这次我在两个地方讲罗马书一个在陕西，一个在东北。讲罗马书呢，我的目的呢是要更正对因信称义这个认识的很多的不完全，这是我的目的。然后我讲完课以后呢，我就提问，我说你们学了罗马书以后对以前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吗？有一个听课的就很小声的对我说，一次读经远则就不会改变。那为什么很小声说呢？因为这个事情在华人的当前华人的里面是主流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影响是根植于对罗马书认识的不完全。那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产生的影响是很多信徒呢留在很肤浅的信仰的里面，以为绝志受洗就得到天堂的门票了，不需要追求了。信了主以后也不注重灵命的塑造也不注重追求，很容易被世界的那些的钱财吸引去，很容易顺从肉体的，包括传道人，因为他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不完全，他无法专注祈祷传道，他以为信徒都得救了，那来到教会做什么呢？怎么能够更开心？多搞些活动多做一些游玩的事情呢？那这个是产生的问题，对真理的认识和幸福生命自己的建立和教会的牧养有直接的联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这次回国以后呢，我和一些传道人我在分享，我说呢，我曾经祷告求上帝呢砸烂中国这个福音的铁门，不要拦阻福音能够顺利的在中国可以传播，教导可以在中国顺利的进行。然后我就问国内的传道人，我说你觉得中国的牧者预备好吗？你们预备好中国的大门能够全部敞开，然后全世界各样的所谓的宣教各路的人马全部蜂拥进去中国，在中国这个环境这么大的环境的当中，你们能不能够承受全世界的蜂拥而至？能不能够承受各样的异端邪教在中国全部侵进去？你们有没有预备好来面对如果上帝真的把这个门打开？那个传道人跟我说他感觉好像还没有预备好。那怎么办？教导圣经，求上帝在中国建起一批真正有完整的圣经真理的传道人，真正掌握全备福音真道的传道人，他们自己先得兼顾，然后去兼顾国内的信徒。那这个是我在宣教当中的一些的体会。后面保罗接着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那刚才讲到保罗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要把圣经的真理、完备的真理、完整的一心称义的真理传递给他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在国内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一直和他们强调这段的经文，我说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这个信心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本于信，这个本于信是上帝拣选以后把信心赐给我们，那是一个得救信心的根基。以至于信，像我们得到这个信心以后，真正成为信从上帝真理的这样一个信徒，在信从真理的里面，能够被真理能够成为一个圣徒，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的：“ 求父使他们成圣，使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个是在国内的一些信徒传道人需要建立起来的信心，因信称义，完整的福音真理，对于建立信徒的生命真正坚固起来是非常要紧。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五到七节，彼得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虔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这个加上加上，那个信心的后面都是要加上什么呢？效法基督的德行。怎么能够效法基督的德行？加上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是圣经真理的知识。然后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节制忍耐去实践圣经真理的知识，那样才能够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在信德和真理上面，这两样彼此的结合很重要。这两样如果没有结合好，单单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美好的信心，遇到挑战的时候不一定站得住。这次国内发生一件事情有点麻烦。大家可能在这里也了解啊，国内有一个叫签名运动的。什么叫签名运动呢？有几百位的这个加拿大教会传道人，他们反对这个政府无理的压制、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对待，他们签名啊。首先呢，很钦佩他们啊，他们对信仰很有忠心啊，不怕逼迫，也甘愿受苦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对这件事情呢，不一定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些的传道人，他在圣经的领受上面没有这样的看见，也没有这样的感动啊。特别是几十年前的那些老传道人，他们所遇到逼迫的时候，那比这个时候更厉害。那他们采取的是什么呢？是好像羔羊一样，他们忍受坐牢，没有任何的反抗。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上帝也造就了他们美好的信心，那个信德建立起来，很坚定的灵命建立起来。等那个时间过了以后，在文革以后，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兴起中国的福音能够成就今天的光景，是和那批传道人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呢，又遭遇逼迫了，那是不是大家可以本着自己的信心去持守从神那里领受的呢？换句话说，那些签名的我们也不要去责备他，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他有这个感动，好，他可以去。但是呢，没有签名的可不可以守住自己呢，在神面前的领受呢？有麻烦出来。现在国内呢那些签名的人，他们指责不签名的，他说他们是冷血，是漠视，是不顾不效法其他传道人的这样一个勇敢，是懦弱。那这样一个说法呢很麻烦。然后呢还有一些的号召，是号召那些如果你这个信徒是支持签名的，但是你牧师不签名，你离开他们的教会。那这个是麻烦的。那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个别的现象不代表所有的人，但是撒旦会借着这个事情攻击家庭教会，会在家庭教会里面产生纷争分裂。本来家庭教会现在已经很苦了，外面的逼迫这么厉害，那又产生这个内部的攻击，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在这个讲台上如果国内的家庭教会传道人听得见，我盼望那些带领签名的牧师呢有属灵的看见，要及时的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允许每一个人按照自己不违背圣经本着信心的回应来面对这个事情。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这个是在真理的把握上面所面对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回头看中国的家庭教会，如果真的是门全部打开，面对类似挑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站立得稳，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使你们可以坚固，是透过完整的圣经真理全备的福音才能够坚固起来。那这个是很要紧的， 这个部分。后面，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那在这些经文的里面呢，很有意思啊。保罗写罗马书是要兼顾罗马的信徒，然后呢，保罗说呢，我写罗马书兼顾你们以后呢，我们彼此都得兼顾。不但保罗可以兼顾罗马的信徒，他也可以因为罗马信徒自己得兼顾。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表达？我跟大家讲啊，我回国宣教，看似好像我有帮助国内的教会，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自己得很多益处的。啊，这个是保罗所讲，我自己有一点的经历。在我回国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呢，我看见国内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对真理的渴慕，那个谦卑的心，那些追求的心，对我很大的鼓励的。我一边给别人上课，我一边得到人的鼓励。啊，我在这个陕西那个大学上课的时候，因为环境很紧张，他们不敢在那个教堂里面，就到一个信徒的家里面聚会，一个两房一厅的一个小房间，在客厅里面，里里外都挤满了人，一条挤出去。然后呢，他们为了能坐更多人呢，他们用什么呢？用那个小塑料凳，我有照片的，你也看不到，很小的塑料凳，摆得很密，然后挤在一起。那上课的时间很紧张，我在这个陕西，我只有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白天，我教12个小时的课，礼拜五晚上2个小时，礼拜六10个小时，我讲10个小时课，然后那些人就在那边坐10个小时，礼拜六听10个小时的课。那些人呢是大学老师，有些呢是年长的，还有80几岁，那也有年轻的。然后上完课呢，那些大学老师说，他说我们平时站在康克的讲台上给人家讲课，现在坐在小塑料板凳呢听他讲课，听10个小时，他说值得。那这么一个追求的心，我跟大家说，我一边上课好像在教导他们，我一边上课我得到他们的鼓励。他们坐在下面上课的时候，我自己就非常得到鼓励。这是保罗说的，当他出去教的时候，他出去把福音传给罗马信徒的时候，他自己得到建造。那这个建造是圣徒之间的彼此建造。所以讲完课以后呢，他们跟我说说希望你这个以后再来教。我说呢，我也盼望以后去，但是如果先允许的话呢，最好不要做小塑料凳，也不要教10个小时，真的很辛苦，效率不高的，因为到最后的话，我自己声音都出不来了，他们听得也很累，我教也很累，会得到鼓励。在东北讲课，我教了2门课，8天。第一堂课上课，那我一看来了100人。你要知道啊，现在在中国这个时候是强力高压的情况下面，有100人来听课是超乎想象的，我都没有想象能来这么多人。然后在那边就听课，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追求。我跟你说，这个8天每天是冒着风险在那边上课，因为每天都有可能被冲击，都有危险的。然后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看不到这种气氛，因为每次上课之前啊，早上上课，下午上课，那这之前呢都有半个小时的敬拜，那敬拜都是本地的那些童工啊、行乐生带敬拜，他们非常投入，很火热，还有很重的乐器，吉他啦、什么电子琴啊什么的，很大声的。我在想，这么大声会不会外面有人听见的哈？对他们来说，好像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啊！我所认为的潜在的危险，好像在他们里面没这个事情，照样敬拜，哎，非常的热烈。那呢，每次我都跟他们一起去敬拜，敬拜完了以后呢，我去教课。那这是一个彼此互相塑造的过程。我在教课，我教罗马书，教哥林多前后书，那他们学习啊，怎么样能够脱离啊？不要成为属灵的婴孩，避免草木和谐的工程，怎样能够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透过圣经的真理。 啊，他们学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牧养治理，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执行教会的纪律，圣经对灵恩对方言的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听这个。那我呢在这里面受到他们信心的鼓励，大有信心。那包括那些小孩子神学生二十几岁十几岁的一起在那边上课，非常受鼓励。这是保罗所说的，当我们出去宣教似乎我们在帮助别人，实际上是一个彼此建造的过程。那这在主里面实在是一个美事啊！就如果将来你有感动，你也愿意去的话呢，有机会你也可以去，你去经历啊，在那个里面啊那种的感受啊，所以这个是很受鼓励的一个服事。后面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那保罗定义去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帝要差派他去，一个呢他自己有圣徒的爱，他真的关心罗马的信徒。那在这一个表达的里面呢，是看见先生命得坚固的另外一个要点。我们去宣教不单是教导圣经，也是传递主的爱，传递主的爱也是在坚固他。在两年前我去东北培训的时候呢，本地的这个代理同学跟我说，他说呢，很抱歉啊，你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啊，我们经济很有限，没有奖励费给你。我跟他说呢，我们教会全资支持我宣教，不需要一分钱，所以呢，我不需要任何的奖励费。我说我不但不需要你给我们钱。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看见国内的需要的话，他们还可能捐钱给你们。那这件事情呢，在主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建立。在世俗的里面你看不到，哪有免费去教课，还有给听课的人钱？你见过这样的事情吗？没有吧，对吧？你不要钱你就不错了。那在主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彼此建立的过程。那今年我去。上帝感动了我们教会的信徒啊，就捐了5000加币，要资助国内的这些家庭教会，资助传道人。那我经过祷告以后呢，我决定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东北这个地区啊。那我也和东北的这个地区的弟兄姐妹说呢，我说呢，不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我有私心，都给你们，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看见东北的需要，因为那个团队很大，他们那个团队，那个联会大概有1000-2000家的教会，然后他们这个同工来上课的人很多，还有包括神学生，我确实看见他们的需要。那另外一个呢，那这个团队呢，他们在真理上把握很好，他们的信心很单纯，他们过滤灵恩，过滤成功神学，他不接受那些僵化的神学，非常渴慕神的道。那我就决定把这个钱全部捐给他们。那个代理牧师呢，他很感恩，他跟我说呢，本来呢他们今年的经济情况呢不太好，那他呢正在祷告，准备呢鼓励他们本地教会的人来奉献，来支持他们这方面的这个需要。都没想到加拿大的教会来支持他们，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对他们来说，我跟他说，那重点还不是那钱，重点是上帝透过我们把在主里的那种的支持，那种信心的鼓励给他。我跟大家讲啊，我回国宣教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教会同工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做。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有我去讲圣经的部分，有教会对我经济的支持，有弟兄姊妹对本地人的那种的奉献，这本身是一个工作啊。这个宣教的侍奉是我们一起同工做成的，这是我很感恩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每次回国宣教，我是带着西汉教会对我强力的支持啊去国内宣教。所以回来的话，也是把荣耀归给神，也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一起做成的事情。所以上帝呢，他有这个原则，他说上阵的和看守的都同得奖赏。后面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 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我的力量，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保罗现在呢，他是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那这个是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我自己呢，我的感动目前啊只有中国，还没有其他地方。前段时间那个郭丁牧师到我这边来啊，大家还记得吗？那他问我说，这个你要不要来泰北做宣教啊？那我说我祷告一下。在日本有叫遇见的牧师的，他专门在日本做。他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日本来宣教啊？我说我祷告一下。到目前呢，我真的都没有这个感动。我的感动呢还是在中国。那在中国呢，我的看见就是国内目前呢处在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的过程。国内急需圣经的完备的教导，国内的牧者急需被建立起来。如果上帝感动我去其他地方，我也会去了。但是目前我的感动还是在国内，所以国内的这个情形，我看见上帝的工作，我也看见将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应当是一个质量的急需的建立的过程。愿意上帝，如果是继续感动，我也会继续去。在回国宣教这个事情上面呢，有奖赏，我个人的奖赏啊，是什么奖赏呢？我两年前回国呢，我给我大姐和三姐实习了，两年前，今年呢，我去北京，给我二姐，我外甥女，给他们两个实习了，有奖赏。那我这三个姐姐呢，都长我十岁以上，都跟我妈妈差不多，非常好。所以回国呢，上帝给我这个奖赏，让他们能够信主，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幸福。上帝成就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国内呢需要牧者，他们虽然受洗了，他们虽然愿意信主了，但是他们需要牧养。我在这个东北啊，在佳木斯哈，我回到佳木斯一天，我见我的大姐和我三姐。我住了一个晚上，早上呢我比较早起来，大概四点多就起来，睡不着，时差。然后到五点钟呢，我看我三姐起来，她很早起来，拿个小凳坐在那边读圣经。我就问我三姐，我说：“哎，怎么这么早出来读圣经呢？”她说：“我们教会推动信徒每天要读圣经。”她说：“我每天要把我的要读的圣经读完。”我很感谢神。我感谢神有这样一个教会，有这样一个牧养。国内呢需要牧者，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姐妹呢，我相信你有很多的家人在国内没有信主，你会觉得鞭长莫及啊，你想把福音传给他们呢，想让他们接受牧养，他需要牧者。所以呢，这是我的感动。如果上帝允许我继续回国，继续呢做国内牧者这个部分的一个侍奉，愿意透过我在国内的服事教导圣经，让国内的牧者能够更好的建立起来，也能够更好的牧养我们的家人。所以这是目前我的感动。那保罗说他欠福音的债，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那如果呢你心里有感动如果你至少要觉得欠你家人的债国内的中国人的债，那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愿上帝能够带领我们成功能够把这个服事做在国内如果将来上帝带领我做其他地方，当然我也顺服但是宣教的事情实在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同工你们的支持，各方面的支持，教会同工的支持对我的服事都很重要愿意上帝继续带领能够在这个服事上面继续被支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能够带领国人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能够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主，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是主，你要成就的事情是你在创世之前你就预备，你所安排的。愿天父你继续使用我们，能够成就你的美意，能够在你天国的事工上面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也继续祝福我们西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宣教上面的支持各样的努力，各样的摆上，求天父你纪念。愿我们在福音的上面，在你面前同得益处。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好，我们一起起立。